各位早安，我们今天一起读启示录十八章一到八节，求上帝带领。我们还是先来读一下。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心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上帝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怎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王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上帝大有能力。在这一部分，我们看到有两位天使对巴比伦进行宣判。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大红龙、魔鬼撒旦和世上所有这些抵挡上帝之国的政权，也就是海里出来的兽，还有陆地上的兽，也就是那些假先知、假宗教，他们呢合在一起成了反面的三位一体。而谁为这反面的三位一体提供一个华丽的舞台，让他们轮番登场呢？就是巴比伦。巴比伦成了嫁给这反面三位一体的淫妇，他们合在一起就成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组建的这一个邪恶的集团。我们不要小看了这邪恶集团和今世风俗对基督徒的影响力，因为他们表面看上去花花绿绿，会让人眼花缭乱。如果不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整个末世时代这一个膨胀的奢华的巴比伦怎样倾倒，基督徒也会容易陶醉在他们奢华的光环之中。不是有渐渐挪移帐篷的罗德吗？他没有放弃他的信仰，因为他的一心也为着索多玛、俄摩拉人的罪行而常常痛苦和代祷，但是他的脚步却一步一步的走向索多玛、俄摩拉，以至于他像从火中抢出来的一根柴，他的整个家庭都赔上了永远的生命，被罪恶如此深的影响，而他自己也实在是受了这么严重的亏损，他的工程也只是草木和解的工程而已。所以各位，我们多么需要从启示录来的这样的目光来看这一个反三位一体不断使用的舞台。 是的，在圣经中既有罗德所面对的索多玛、俄摩拉，又有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埃及。不过呢，圣经没有用索多玛、俄摩拉和埃及来形容这一切，而是特意的用了在耶利米书里边所使用的意象，也就是巴比伦。巴比伦这一座大城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非常出名的，他们的城墙高大坚固，也有着空中花园之城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也有着非常强壮的武装和势力，也有着大有全能的君王。他们的扩充也非常迅速，以至于在当时成为非常了不起的大帝国，也在历史舞台上耀武扬威。但是早在耶利米书就已经来提到巴比伦城要永远的荒凉。请各位注意，要说到一座城市在当时如此鼎盛的时候要变得永远荒凉，这实在是需要勇气，更需要眼光，也需要从神来的光照。否则我们怎么能知道它是永远荒凉呢？只要它一旦被重建，那你的预言不就失效了吗？但是我们看见耶利米说对了，当时的巴比伦那么的伟大，那么的耀武扬威，但是在历史中巴比伦文化和巴比伦大城都倾废了，以至于到今天巴比伦还是一片废墟，淹没在历史的过眼云烟之中，已经没有了巴比伦的文明。所以在这里启示录就借用了巴比伦来提醒一切奢华宴乐的历史上的名城，当他们不是回到上帝里面，而是要抵挡上帝的时候，最终的下场就会成为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牢狱。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成巢穴，也会成为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所以在这里的巴比伦显然不是指耶利米书所讲的巴比伦了。对于约翰的当时的读者，他们想到的是罗马这一座大城，那对于今天我们所想到的是所有那些世俗之城，正如奥古斯丁所总结的一样。这样的城市有什么性质，有什么特点？在启示录里边我们看见天使对他有一个性质上的宣判，也就是他不洁和不义，而且呢奢华和自夸，这四样在性质上离开神的不洁不义和奢华与自夸，就使他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所谓的不洁跟淫乱绝非只是指性关系上的不检点而已，它更是指与神的关系发生了扭曲，本来应该向神忠心的却远离神，敌对神。所以它更指向一种属灵的淫乱，正如罗马书第一章所提到的那样，在灵里边对神不贞不洁，于是呢在肉体上就走向放荡和逆性。所以这样一种不对神有正确的敬拜和把敬拜的对象变成偶像的举动，就成为这一座大城的特点。这一座大城是借着 经济的高速发展来诱惑着世人。所以地上的客商啊，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而地上的君王都争相与他行淫。这样经济上的好处谁不愿要呢？这样的安稳舒适享乐的生活谁不愿要呢？所以最后一切真理教义上的对决变成了两种生活方式的对决。因此在这里天上又有声音呼唤神的百姓要离开巴比伦，离开那样一种不背十字架的走向更高更快更强的生活方式，要甘愿跟着主在进窄门走窄路，背着十字架天天舍己跟随主。因为巴比伦他的不义上帝已经想起来了，很多人有误解，觉得面对这个世界的花花绿绿和各样的淫行，各样的不洁不义奢华骄傲，上帝仿佛袖手旁观一样。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已经想起来了，他之所以忍耐，是不愿意人沉沦，乃愿意人悔改。所以上帝要加倍的报应巴比伦。上帝为什么要加倍的报应呢？其实这正是公义的原则。正像一个人偷了别人一只羊，被发现之后他要还人家四倍，而他的不义就应该受到加倍的报应，用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因为他是那样的荣耀自己奢华宴乐，所以也会在自己的罪中痛苦悲哀。他是何等的傲慢，认为自己是大家争相摇宠的皇后。结果呢，一天之内他所有的灾殃都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因为审判他的主上帝大有能力。巴比伦曾对圣徒施以暴行，肆意流他们的血，因此他要承受用自己的杯量给他的加倍报应，其实是他罪有应得。巴比伦人疯狂的追逐权力，疯狂的享乐，而不少教会已经受到影响，像推亚推拉，像老底家，都没有与他划清界限，甚至像老底家教会还妄想自己富足有安全感，也盲目自义，跟世界啊差一点儿就要同流合污了。有人说教会在世界的泛滥的放荡的欲望大海里就像一条船，但不幸的是教会这一条船常常容忍世界的海水渗进了船舱，而教会的漏洞越多，教会这一艘船很可能会在这汪洋大海中被淹没。所以约翰所听到的这声音是何等重要。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这不是指我们离开世界，而是指我们要离开低基督的势力的世俗化的影响与污染，离开这种反十字架的看似轻松容易的生活方式，唯有借着天天跟随主，背十字架舍己，为主的旨意受苦，并能够在主的旨意中和真理中喜乐，才能够来应对。正如乔治·穆勒所提醒我们的，每天早上如果我不能在神的话中得到饱足，那么我会带着心灵的不满足，在一天的光阴中去找各种偶像来拜。 好让这些虚幻的偶像来满足我。但愿我们都能每日从神的话得着真正的饱足。各位，你心灵深处从神得着饱足和供应了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启示录十八章一到八节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提醒，让我们看清巴比伦灭亡的实质，并愿意从他的世俗化的影响中脱离出来。愿你给我们勇气，使我们天天背十字架舍己跟随主。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